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好，启蒙哲人伏尔泰在他的《哲学通信》中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形势。他谈及英国政府时，敏锐地注意到大宪章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。他指出，这部宪章是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来源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、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四《大宪章》的启示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上次你讲到与罗昂骑士的冲突让他进入了巴士底狱中，出狱之后他就去了英国，在那里他汲取了很多思想养料，请你继续谈谈英国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吧。
好，伏尔泰作为一介平民呢，在法国受到贵族的欺凌，他切身感受到呢，在法国这种绝对军权专制的国家，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得不到保障的。所以他在英国特别注意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。他的《哲学通信》中把在英国观察到的情况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记述下来，其中第九封信就叫谈政府。在这封谈政府的信中呢，伏尔泰他花了很多笔墨来谈英国的历史，在其中他讲了一段话，几乎可以说是因他个人遭遇而引发的由衷之言。他说，当那些诸侯、主教、教皇这样分裂英国，大家都要一使人民的时候，却有一部分品德最好，因而是最可敬的人，这些人是法律研究者、科学研究者、商人、职员，他们绝不是残暴的人，而是人民，但他们却被上述那批家伙看作不如人的畜生，他们的血都归他们的主子所有，他们的主子称为贵族。欧洲极大部分的人和现今北方很多地方的人一样，是一个老爷的奴隶，一种连同田地买进卖出的家畜，必须过了很多世纪才能有人认识到人权的损失，才能领会大多数人播种极少数人收获是可恶的。那么伏尔泰呢，显然是把自己看作这种品德最好最可敬的人中的一员。他认为在英国，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使意识人民的锁链松弛了，诞生了自由。
伏尔泰在这里说的这种斗争，是不是指约翰王和贵族在1214年的那场斗争？
对，话说到这儿呢，我就想稍微岔开一点，讲解英国的大宪章，因为伏尔泰呢，称这个宪章是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来源。你提到的这位约翰王，人称无帝的约翰，他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缔造者亨利二世的第五子，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的弟弟。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国的疆域呢，不只是现在的英伦三岛，它在欧洲大陆占有大片的领土，像法国现在的领土中有很大一部分当时呢是属于金雀花王朝的，像波尔多、安茹、曼恩、布瓦图等等。在狮心王理查统治时期呢，他醉心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，把国内的政务交给约翰掌管，但是这位约翰呢只是个代理，他没有自己的封地，所以人们叫他无帝的约翰。狮心王理查英姿天纵，骁勇善战，但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呢，他与穆斯林的首领萨拉丁交手，他没有取胜，没有实现他占领耶路撒冷的野心。回国途中呢，又被奥地利的廖波特俘获，被囚禁了两年多。在他被囚禁的期间呢，约翰曾图谋篡位，后来理查获释回国，他宽恕了约翰， 并立他为继承人。没有想到这理查很快就受伤身亡了。约翰继位，他在国内是横征暴敛，在国外又不断的发动战争，搞的是百姓赤贫，贵族不得安宁，国将不国，所以有史家称他为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。莎士比亚的名剧《约翰王》就给他盖棺论定了，把他杀害自己的侄子阿瑟保自己王位的行为写在剧中，也就是钉在了耻辱柱上。但是莎士比亚没有写这个让人痛恨的国王，却做过一件对英国人的自由意义重大的事情，虽然是在别人强迫下做的。丘吉尔在他的英国史中有一句话评价约翰王，他说，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，因为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，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力的里程碑得以树立起来，这真是真知灼见。
这件大事儿就是约翰王和英国贵族集团签署了大宪章吧？
没错，这个宪章的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听友们介绍大宪章，想特别借助一个人，他就是楚安平先生。现在年轻的听友们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人了。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节目中提起他呢？因为今年是大陆反右运动60周年，而楚安平因党天下三个字被打为右派，到文革时呢又被纠斗暴打，随后就失踪了，至今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所谓反右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读书人的整肃迫害，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，其中绝大多数是读书人，他们很多人死于非命，像加边沟劳改营饿死的人大多数都是这些所谓的右派。
楚安平有句名言，民主在国民党那里是个多少的问题，在共产党那里是个有无的问题，以他的这种观点被打成右派几乎就是个必然。
对，确实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呢并不仅因为他是个右派而纪念他，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最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大宪章的，也是中国最坚定地提倡自由主义的人。在民国时期，他创办的《观察》杂志评论时政，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，结果杂志被停刊。1945年他出版了《英国采风录》，其中有一章详细介绍大宪章。他指出，今日世人横称大宪章为英国人自由之基石，这个判断呢，我们能够看出来和伏尔泰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。楚安平他介绍大宪章是言简意赅，他首先说明，这大宪章呢，并非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保障人民自由的文书。实际上呢，亨利一世在1100年登基时呢，已经颁布过一个相类似的宪章，但是被后来的继承人完全弃之不顾。所以1215年6月15日在米德兰尼岛上签订的大宪章，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以往宪章所定权利的重申。第二，楚先生指出，这个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约翰逼他签订的，是争取自由限制王权的重大举措。第三呢，大宪章所规定的内容具体详细，一共呢它有61条，每一条呢都涉及到国王与贵族之间权力的限定，甚至包括国王嫁女所付的贺礼金只限一次，这样很细琐的小条文。第四，大宪章所载的这注条款呢，它都是很公正温和，它也不走极端，就事论事，所以明确易行，任何人都不能曲解。楚安平先生呢，他总结大宪章的历史意义也总结得极为精到。他指出， 大学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国王之上，上有法律，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利，这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本意。第二，由此宪章做依据，一旦国王违反，人民则有拿起武器推翻统治的权利，人民有了反抗暴政、维护自由的依据。第三，开辟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，以谈判、订约来代替无休止的战争，使统治的合法性呢，不再依靠暴力来夺取，而是依靠法律来维持。楚先生总结的这几条呢，也正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。可惜，他面对的不是约翰王，而是共产党。这是一个只相信暴力的政治组织，楚先生的悲惨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4期，介绍了启蒙哲人，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，伏尔泰之四大宪章的启示。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